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各位看经本的第一页。那么第一页啊，这个经文在后面第一行，我们先念一遍。这个念呢，我还是从这个上回讲到的一句啊，我还是从那里先开始念啊。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实，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诸事，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刚才念的那一段，按照这一部品啊，这一品的经文的科判讲，那么就比照一部经的这个正宗分的开始，就是从若欲成就此功德门，从这开始就算是正宗分了。前面呢，那时候是续分。那么正宗分呢，最重要的就是讲这个十种广大的行愿。这个广大的行愿呢，是谁呢？就是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的华严会上啊说出来的，也就是普贤菩萨所用的功夫。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往下就研究这个十大啊行愿。那么这个十大行愿呢，它的重要处啊，这个祖师注解就特别的让我们要知道。祖师注解什么呢？我们这个学佛的目的在哪里啊？目的是这个浅见的讲，就是这个问题啊，跟我们这是最迫切的问题呢，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生死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最迫切的。今日之下，虽然有很多人学佛啊，但是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啊讲出来，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学的话，可以说是那么不算多啊。那么我们修佛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呢，这是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究竟的目的就是要成佛啊。比如说我们平常拜佛，我们念佛啊，我们拜佛念佛不是跟外道一样的，你们这个拜这个尊敬那个是，那是那个神是永久在上，不是，我们是跟他学到成功，跟佛的地位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地位将来跟他一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佛性，都有真如本性。我们成佛就是凭这个真如本性来成佛的。 那么这个有真如本性，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就是迷迷糊糊啊，有种种的障碍在这里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身体不好不健康，身体不健康是有了病啊，有了病的时候我们这个什么都不方便了。但是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有生死呢？有生死就是最大的病根子，病子在这样。那么这个都可以解决的，我们解决生死就是等于我们生了病啊，请医生给我们把这个病医好。我们学佛法，学佛的话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本身所以这个严重的病啊把它治好就行了，生死问题也解决了，最后我们都能成佛。这个原理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品是华严经里面的，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品啊。因此啊，祖师啊就把这一品列为净土宗的一部经，就是净土五经之中的这一部经。那么祖师注解这个品呢就说了，一部华严经讲的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品，如果说我们学华严以及学其他种各种大经的话，也能够按照各大经里面讲的方法去修。但是如果你不修这个普现行愿的话，不到这里去修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这一生修，一直在修啊，就说生生世世修，修到多少劫，这个大劫各位都知道啊，成一尊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了，那么长远呢。那么祖师就说了，如果我们不学，不按照普现行愿品这里的这个方法去修持的话，你就是修了多少劫也不能够成功的，看就是这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一品这么重要呢？还有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把它列为啊净土宗的一部经呢？就是说华严经前面呢讲的那个理啊，那个是包括一切的了，三藏十二部的那里边理啊理论呢，华严经都讲的非常透彻，修的方法也非常包罗尽了。到了最后呢，这部这个行愿品就是啊修行的功夫以及发愿呢、啊。发的是什么愿呢？这里讲的有十大行愿，十大行愿讲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就引导华严会上无数的那些大菩萨以及一切这听众啊，都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像华严会上那种地位那么高的大菩萨，那他们的生死问题早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呢？就是说你要这个从解决生死到最后成佛了，在十方世界都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由于阿弥陀佛在过去发的那个大愿呢非常特殊的，他那一个世界就是整个的是一个 等于是一座特殊的佛教大学一样啊。那你学的时候，你到那的时候啊，可以说比在十方世界任何一个世界都要实践这个效果都要快得多。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呢、啊、你在家里自修啊，哎，比到学校里去求学的话，哪一个有效果，哪个成就比较快啊，一想就知道了吗？所以一定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六道轮回就出了。我们在这个时间你要出六道轮回啊，那么简单，不是这一生就能成就的，要多生，要好多生，七番生死才能够完成的，成佛了更远了。所以一往生的话，这两者，一个了生死，一个成佛，很快一生就能办得到。像这样特殊的啊，这个理论跟他的用功的方法就在这一品里面。所以我们呢研究这一品，特别把这些要点要记住。前面讲的那个这个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功德啊，称赞这个佛的呢种种的功德，种种功德呢说比喻啊，就是怎么样说也说不尽呢。佛的功德那真是太多太多，说不尽呢。那么这么多功德，要想我们成佛，我们功德也是一样啊，也说不尽的。那么其实功德说是说不尽呢，可是啊，我们要修可以成功的。说不尽我们用功夫的话，按照这个十种大行愿去用功啊，就能以成就。成就之后，我们都能够每一个众生，你只要有成就成了佛，都能具备那个怎么样说也说不尽的那些功德，完完全全都具备的。那么这个十大愿先重要啊，就是愿先是有个重要的要点在那里，我要记住一个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众生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具备啊本有的那么多的功德。现在所以我们这个功德拿不出来作，没有大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发明，我们这个起了一种这个慈悲的心理，这都是本性里面起来的，不过这是很小，那么那个大的作用为什么发不出来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障碍，这个障碍就等于病一样的。这个十种大意行愿呢，就是如同那个用药，那个医生开的药方子，用这个药来对治啊，我们有这个十种那个大行愿，就对治我们众生所犯的啊十种最严重的这种病。当然我们的病太多了，但是这十种非常非常严重的，把这些病一对治完了就成功。那么因此呢，我们往下就看这个十种这个都是题目了。题目研究完了以后，这是一个一个的这个里面这一品的内容，就是分别的讲这十种大的行愿。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看这个把这个每一个题目这个要义，它对峙的是什么啊？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这个要修十种大愿，何等为实呢？第一个 依着礼敬诸佛，这第一个大的行愿。礼敬诸佛，这后边专门有这个一段专门讲这个。这里呢，我们就先跟各位介绍啊，这个礼敬诸佛是所对治的我们众生的什么病。但是有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有种种的那个啊那个一个规矩，你比如说你怎么样拜下去啊，在后边有讲到的，所谓这个五体啊，五体投地的拜下去，所谓五体啊，两个膝两个手加上这个头顶啊都着地，那么这是恭敬到非常的这个是到了这个道家了啊，这是他有一定的这个方式的。那么所谓敬呢，礼是那种那个仪式那种形式表现出来，你只有那个还不算。敬啊，是要你拜的时候啊，心里要存着非常的恭敬啊，没有敬，只有那个礼呀、啊，那没有什么功德的。一定礼再加上心里那种那个恭敬，特别在这个行愿品里边讲到礼敬诸佛那一条的时候啊，那后面这些今天不能讲了，今天只讲这个题目啊。讲到那一段的时候，各位可以看看吧。那你就发现我们平常礼佛了，那距离那个标准，距离那个拉远得很呢、啊。那么这是经是这样的，诸佛呢，佛是加上诸佛就不止一尊佛。这里讲的这个三世诸佛，所谓三世的话，过去成了佛的，现在成了佛的，现在成佛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佛法是谁的佛？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法这个时代，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这个时候呀、啊？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终于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佛。所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在这里讲的话，礼敬诸佛，诸佛就指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你这一拜下去啊，三世佛全部包括在内。那么礼敬诸佛啊，这个礼敬的敬啊，我们不要看呢啊，说起很简单嘛。世间法，除世间法，你真正讲到学问、研究学问，研究到那个，研究到根本的地方啊，没有不注重这个敬字啊。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孔夫子啊，他的教授方法就是说，这个先学啊，博学于文，把这个其他这个学问理论广泛的学，用功夫的什么呢？约之以礼，把它这个用这个礼上，在礼上面去啊用功夫。礼重要，你看那个《礼记》里面开头就讲“无不敬”啊，开头就是一个“敬”字。那为什么这个儒家的学问、佛家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都是讲这个“敬”字呢？就针对我们众生啊，人人都有的，对这个慢呢、啊。 傲慢的，人人都有傲慢心。这个傲慢心，那个慢字，在佛经里边呢，讲的很多，把它分成类啊，很多种的。这里呢，我根据祖师注解呀、啊，随便提出几个，我们大家体验体验。一般人呢说为什么慢呢？慢就是骄傲傲慢呢。因为我们修佛的人修道人就总觉得，哎，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傲慢了。不错，那是各位在已经修持了，已经有很多修养的关系啊。但是虽然有了修养，或多或少还是有啊，没有去，你真正把这个慢断除了，那就成功了，你断了活了。人人都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祖师里讲的这个情形，比如说我们呢，这个人家不懂的事情，我们懂的，我们都当然是觉得我比人家优越了，是优越感了。人家懂得，我们也懂得，哎。这个时候也心里有起的傲慢，他懂得没有我这样的精粹呀、啊，我懂得比他，比他还要这个有独到的见解了，还有呢，我们就是比不上人家的，比不上人家的，人家确实比我们高明，但是想呢，哎，他是高明不了多少啊，我比他也是。差不太远了，所以有这些个心理啊，就是个慢子在那里作祟，就是有事实在那里不肯承认的，有了这个慢子好了，就障碍住了，就不肯虚心的来学习人家的长处，自己就满足了。所以这是我们任何众生呢都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大毛病。所以学佛呢，我们知道这个白法明门论里边呢，就为这个唯识学所讲的根本烦恼，六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这个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还有邪知邪见呢，贪嗔痴慢疑慢就是在六个根本烦恼当中的一种，你想想看吧，有这个六个根本烦恼，这个把它再把它细分出来，那就是数不清的。因此呢，用这个理经啊，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对待人呢，对待任何人，一个恭敬的对人家。我们这些恭敬对人家，人家对方，哎，我们很多事情呢，儒家也讲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啊。我们能够敬人的话，人家也回过头来，也会敬我们彼此的。那么我们对普通人能够这样恭敬，就表示我们心里啊很谦虚的啊，自己没有傲慢。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礼敬诸佛，那就更不得了。我们这样一礼敬诸佛，诸佛的那么多的功德，我们这一拜下去啊，自己的障碍要眼睛。我们为什么肯这样拜呢？肯这样拜，就表示我们这个病啊，已经是轻得多了，障碍就薄得多了。这一拜下去，我们本身自有的本有的功德跟诸佛的那个功德两者一感应，这就不得了了。那功德你这一拜下，你懂得这个原理呀、你这一拜下去，当下这个慢呢、这种慢的这种病啊，就好了多少多少了，他有这样大的功德。 那么善知识们就讲，你这个我们用这个礼敬诸佛，这个治疗这个慢，把这个慢性啊，慢这个身体啊，啊慢这个心理啊，把它去掉，治好，治好所得的什么功效呢？啊，这个我们各位可以啊，学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己这样体验着试验呢、啊。我们就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拜佛，我们就这样拜，用这个恭敬的心理这样拜。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相处，跟同事，跟那个一般来往的人以及家里的人，我们一概用这个恭敬的心去对待他们。哎，你以恭敬的心对待他人呢，他人就回报过来，自自然然你以恭敬心对你。长期这么做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呢、啊，无论到哪里去啊，人家都知道，哎，自自然然对你有了有种这个，一种这个恭敬的心理，这是出乎内心的。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讲了，啊，能够一个人长期这样礼敬诸佛，他所得的这个身呢，就是一个尊贵的身。所谓尊贵的呢，就受众生所尊敬的，是一个很贵重的，啊，这个身体。这个是啊，儒学也讲，你成于中，行于外呀。如果我们内心时时刻刻的这样保持这种恭敬的心理，你对待佛，对待一切，你研究这个要知道吧，诸佛，诸佛前面说是包括三世佛，三世佛未来佛就是包括现在一切众生的，这不是在这里吗？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啊，那个因果那不得了的。因果是一丝一毫都不会啊，丝毫不爽的。你能够有这个因，必然有这个果。哎，所以你自己还不知不觉的，你果然这么做，心里这样转变的话，表现出来所得的外在的呀，对你的观感马上就改观了。你这样的话，你做事情，你到哪里去跟人家相处啊，不会有什么障碍的。除了这个障碍，就是所以我们学佛最怕的是障碍太多，障碍太多，你在世间做事情不成功，修道也是很麻烦，也不容易成功的。你当你把这一层的障碍去掉了，我们所得的这个人生是不错，是很珍贵的。你再加上把这种障碍去掉的话，你这个人生更可贵啊。要不然为什么这个成佛一定要有人道才能够成呢？人的这个身份得来好不容易的，他是有这个尊贵的这个身呢、啊。这个尊贵身就是因为我们，对佛对一切众生存着这个礼敬，这就能得到这个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类些
二者称赞如来，这个称赞就用这个口啊，包括这个心理啊，来赞叹如来。这个如来呢，什么叫如来啊？如来就是成了佛，就是把本有的佛性，也就真如本性，完全呢把它开发出来了啊。 开发出来这个究竟的这个啊，这个证到究竟的地位了。所谓来这个如来，就是说这个自由自在的一切得到大自在呀，来去非常自在呀。那么说这个如来也是佛的一种名号，就一切自在的称赞。所谓怎么样称赞呢？赞是包括两个要点，一个是称赞成佛的，已经成了佛的正道，那么这个当然要称赞。还有呢，他们在过去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所谓因地啊，就是跟我们凡夫一样发心学佛了，那么开始学佛，一步一步的修持，那个都是在因地啊。因地怎么样发愿，怎么样用功，这个也是要赞叹啊。释迦牟尼佛那个因地啊，怎么样修，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大多啊。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研究啊净土三经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你知道他在那里，他过去发了48愿，48愿每一愿那都是啊了不起的，不是任何学佛的人随便就能发得出来啊。像这些成佛的这个因地，证了果的这果地，都要加以称赞。哎，对峙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众生呢，凡夫众生啊，也是一个很重严重的毛病啊，那就是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看这个一般人谈话不是求名啊，就是求利啊，还就是那个这个杀盗淫妄啊，就是讲这些啊。再呢就是骂人，破坏人家的，挑拨人家的这个这些是非，这个叫做佛法里边叫做恶口啊。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口啊，说说好话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啊，这个凡夫众生这个恶习气在哪里，不止这一生，生生世世这么来的，种下了这个染上这个恶的习气，习惯了，就是这个一说话总是要伤人家啊，伤害人家，这就是恶口。这个我们自己也可以想想啊，一般的人话说某某人的好处啊，听起来大概没什么兴趣，说某人啊，这个哎呦又是这个犯了怎么样大的这个罪啊，罪恶的杀人放火抢劫绑票这一类的啊，有了什么事情啊，内容什么话你讲的越详细越惊险啊，越有兴趣了，听起来越高兴了。所以现在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些工具啊，也就迎合了凡夫众生这个心理啊，写的文章报道的那些事实都是那些罪恶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凡夫这些恶口啊。你这种恶口说出这些话出来，既伤害人家 也损了自己的德，损自己的德，那么再叫整个这个社会啊，风气也败坏了，所以讲的就是杀盗淫妄嘛。这就是你讲出的话就是教啊，就是教人家，人家听你这种话，听你这一句话，他落下的这个印象了，落在他心里的话，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他自己就学会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这样的风气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呢。那我们一个学道的人，你像这样想想看，即使能够修得成功呢？所以这个修得要称赞如来，称赞如来的那个种种的功德，你要知道啊，我们肯称赞如来的功德，就表示我们这个心呐、见贤思齐呀、你称赞他，你心里就是有对他有向心心呐、向心力啊，你愿意学这个，你才肯称赞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来种种的功德，说出的时候，我们心就得改了，口业就是清净了。学佛你不是说要三业清净吗？三业就是心口意啊，啊身口意啊，那口里面你学着能够称赞如来那么多的功德，我们现在就跟着他学，口业就清净了。我们一个人口业清净的，就那这个功德，你想想看呢？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一个人从自己能够说话到现在啊，我们犯的这个口业太多太多了，有意的、无意的。我们修佛的人大概修到一个时候，知道这个厉害的时候，有意的口业大概不会造的啊。要学着，一定要学着，不要造口业，不要恶口。但是无意的还是免不了啊。这是我们多生多劫以来染上这个不好的习气，你一时去不了啊，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就是用这个特别的方法，你要去不容易去的呀。你要用个代替的方法，代替什么呢？你用称赞佛的功德，你一个口里面只能说，同时只能说一句话嘛，不能说我一边称赞如来，一边又说这些伤害人的话，这个办不到的。就是当我们称赞如来的时候，那个恶口自自然然就对治掉了。长期的称赞如来，如来的功德那是说都说不清，遍虚空法界都是如来功德。我们只要称赞任何一个好事、一个功德的话，都是称赞如来。那个这是我们的口业啊，那个恶口就自自然然就转变，就对治掉了。一对治掉了以后，你想一看，它是什么？我们所得的一个功德是什么呢？所得的功德啊，辩才无碍。佛法讲的话也注重要讲究辩才呀、这个辩才我们并不是说跟人家去辩论，开辩论会去把人家驳倒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佛法所讲的辩才，不是说出很多话来，而是你这个话一说出去啊，人家就能够接受你的好意。你劝人家念佛，你一说出来，人家马上就接受，这就是辩才。这个辩才当然有相当的智慧呀、这智慧怎么培养呢？就是从这口业开始，口业清净的说的这个话，因为你平常绝不说出来，那些骂人的话固然不必说，就是这个话说出来呀、非常很忠厚的，对人家有一种同情心呐、很关怀人的这种口语、这个口吻，一种刻薄的话，有伤人的这个 伤人情感的这种话不讲，这个时候人家对于你的观感，你想想看，你不说话，等你一说话出来，人家自自然然相信的。那你这个是因为取得人家相信你这个话说出来，就是那就是辩才无碍呀、啊。你真正这样尝试做的时候啊，你很这个因果就是特别不可思议了。果然你的口业清净啊，我们当然是我们学佛的人不会跟人家开辩论会啊。真正你长期的口业清净，你一旦你是真的跟人家开辩论会啊，我保证各位一定是啊会这个有胜无败的，一定把人家说服了，而且这个佛还不是服人之口啊，而是服人之心的，人家从心里边来接受你的这个言语，这就是辩才无碍。而这个辩才无碍呢，就是由称赞如来种种的功德从这里呀、啊、所得到的这个效果。者广修供养啊，这是第三个。所谓广修供养呢，就先说这个供养。养啊本来是个养啊，读养啊是因为这个下对上的，对在上的人，比如这个子女对于父母啊，我们众生对于佛，我们拿这个财物食品去啊，就是这个就是养供养啊。那么供养的这个当然有东西啦，这个包括的呢啊，是这个财物。那么我们这个对于佛，当然就是比如说用这个香花啦，这些这都是物品呢、啊、这叫供品，所供的这个物品。你对于要是这个还有那些众生呢，凡夫众生呢，还有很多啊，除了这个物品以外，还有你凭我们每个人都在世间都有一技之长啊，也有学问的、啊、你没有学问，你是懂得任何一种技能，这个呢叫做佛法，叫做法啊。那么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你劝人家学佛，劝人家念佛，这就是法。这个法供养是更不得了的，更重要了。那么这个都是讲的供品。供品你供养谁呢？对象啊，接受你供养的那个对象，你那个对象啊就等于有个名词，因为你供养就讲这因果啊，你有了因将来一定有果，你把这个物品包括这个法种种的这个你能够帮人家的忙种种的能力用出去，这个你就是做这个功德了，功德做出去将来一定有好的这个善报啊，有好的这个果报啊。那你怎么在你是等于在种田，种这个福报，这福田那么要是接受你供养的那个对象呢，就等于是一块田，一块种福报的这个田。所以这个福田有多少呢？福田有很多啊。那么一种呢，对于那些这个包括很多了，你堕落到那个畜生道里边，那些畜生呢是很可怜的呀，我们呢用同情心呢来对待那个畜生，无论是家里养的也好，野外的那些这个野兽也好啊，都是畜生道的嘛，我们能够啊帮他的忙， 他们在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帮助他能够逃生，挽救他的这个生命，这个都是啊，就是等于我们在种福田。他这个福田呢，叫做无趣的趣，叫趣田，这是一种。对于那个贫穷困苦的人，那么他所需要我们帮忙的很多啊，缺乏钱财的啊，缺乏这个衣食的，这些贫苦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啊。果然我们呢，就我们能力所及，我们能够帮人家多少，我们就尽量帮着，就是也是种福田的。这种救济贫苦的人呢，叫做这个苦田，他是很痛很贫苦的，就在贫苦的人身上种福田，是很重要了。就是父母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父母，这是在世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恩人呐、那个《诗经》里边讲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啊，那这是报也报答不尽的。那么这个父母啊，你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当然这个父母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做子女，你能够不养护父母吗？现代人一般观念，哎呀，这个养儿防老，这个是这个不必讲了，这个怎么不可以讲呢？父母养活要这个儿女养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报父母的人呢广泛的很。这个为什么呢？父母是一个这个。这个任何人，你在世界上你是再好的朋友，朋友还有断交的关系，父母不会有断绝关系的，这是天伦的。那么这个报答父母的人呢，就是恩天啊，有恩于我的。我们这个呢，不管在时代演变到什么程度，我们学这个不管是外面的西洋的文化怎么样讲，不要他，我们不要学那个，我们还是守住我们自己固有的道德啊，报答父母这个恩德了，这是一个根本呢。所以《孝经》里边所讲，夫孝德之本也啊，你讲这个孝道是这个德的根本呢，没有这个根本，学佛你干脆不要学。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学佛，他把他家里父母摆在那边，什么也不管不问，他修得好佛啊？所以这个恩田啊，就报恩这个田很重要。你唯有一个人对于不忘父母这个根本有了，然后在社会上对人，他就是能够真正对人才好啊。如果他连自己父母都不管，这种有恩的人他都忘记了，忘了本了，你想他对待别人，对待朋友好到哪里去啊？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那么再讲呢，就是德天，德就是道德，这个德，这个德是什么呢？谁是德天呢？就是对于佛家正果的那些个啊，像这个罗汉啦、大菩萨啦、佛啊，这个都是德天呢。所以我们这个就是那些学菩萨那个那些善知识，我们对于他啊，都是这个叫做德天。因为什么呢？这些罗汉、这个 菩萨佛这些正果位的这些人呢、啊、都是有大德在那里啊，你供养他的时候啊，他就会啊用这个法来传教给你的法了，你就得到法啊。我们一人的生命是除了我们这个凡夫这个性命之外，最重要的慧命啊，智慧开智慧的慧命啊，人生所以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佛开智慧的慧命啊。这个你种德的这德天呢，这个佛天呢，你就能开智慧，得到慧命。前面讲那个供养，供养是以下对上的来讲供养啊。那么前面讲的这个畜生道的畜生，那比不上我们人呢。还有那个贫苦的人，假如说你这个地位很高，又是做大官，又有很多钱财，那么那些贫穷的人是在你这个地位之下，你怎么说是供养呢？对上呢？这个心理的关系，你不要这样想，你认为这个畜生就比不上你吗？那个贫穷的人就比不上你吗？你有这个不平等的心呢、啊、你这个供养的这功德就打了折扣了，不是没有功德，有是有，打了折扣了。供养的就是说一律的他畜生也好，贫苦也好，什么样的也好，你都是恭恭敬敬的呀，就如同啊对待自己长辈一样的来恭敬他，都是所以一律叫做供养啊。这个你能够这样所种的福田有这么广泛，包括这么多，所以叫广修供养了，广泛的修持这个功德啊，这个范围太广了，叫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对治的啊，治我们众生什么病呢？比如说我们供养啊，无论是这个法，无论是财物，都要拿出去的。我们就拿这个财物来讲。这个不管你是有钱也好，钱到什么都到什么程度也好，你要能够很愿意的把这个财物拿出去，这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我们众生的从无始以来呀、啊，多生多劫以来呀、啊，根本的这个病啊，也就是根本的烦恼啊，就是贪啊，贪嗔痴啊。我们不但这个拿不出去，就是外面的那些这个财物，我们尽量想办法把它贪求过来，用正当的手段，那还是凡夫众生嘛。这是你比如说做生意将本求利啊，这还是这是人人都有的啦，这还可以说得过去了。还有一些用不正当的手段呢，争权夺利啊，把人家的那个权利、人家的财物夺过来，用强制的手段，用暴力把它抢过来。这个都是那个原始的这个发动力，就是那个贪心在那里作祟。那么外面东西把它探究过来，称为据为己有。自己有的东西呢，拿不出去了，那就吝啬了，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所以有这个就是独生以来都是犯了这个毛病， 人家东西自己探求过来，自己东西拿不出去，这种这个习惯。那么你这个广修供养啊，就是针对这个把这个病呢对治掉。这个病呢就是根本的根本。我们众生所以有这个贪的时候啊，就不了解呀，不了解那些所贪求的那个财物也好，权力也好什么的，那都是按照佛法来讲，佛法里面佛法是觉悟之法，你一觉悟了就知道那些法都是假法了，你随时可以变动的呀。这个你说这个东西财务也好，填这个现在都市的那个建筑土地，那么这个一平地或者甚至这个一尺这么大地，几十万那么昂贵的土地，但是你分析起来这都是假法。时间这空间稍微变动变动一下，立刻就没有了。人事上面稍微变动一下，这个人家都不能据为己有的。所以这个不懂不能觉悟这些情形，才愿意尽量的贪求。你了解这些都是假法的时候，人家送你也不必要啊，那个太麻烦了。所以的话我们呢，你果然能够广修供养，一方面你就能够慢慢的把这个贪求的这个贪心呢、啊、这个病啊把它对治掉了。对治掉了，你长期的这么做，一般人有认为，哎呀，我们这样把这个财物拿出去，我们自己缺乏了怎么办呢？这个修佛你一定要相信因果。当然你这个布施出去，你说财务贡献，你不能说是你自己生活费也不留啊，你当然要尽到你自己的力量，你能够拿得出去多少，你不要过分勉强，不过分勉强，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话，你帮助人家多少就帮助多少，你长期这么做啊，你要相信因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财务也好，其他的种种不会匮乏的，不但不匮乏，而且慢慢的你愈这个供养愈多。这个眼前的例子，我们在座的都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们老师在世的话，就台中这个道场。要现在你算起来，这些道场要钱，要多少钱呢？他老人家一点一，他自己没有钱呢，就是因为人家相信他老人家，他要建立一个道场，他要举办一个慈善事业，他也不到外面去募捐你，那些很多人自动的送上来，啊，听说你老人家办这个事情呢，哎。我也现在我送这么多钱来，这就是很自然的呀，不会匮乏的。所以我们这个修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呢，但是我们自己我强调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不要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境界不到那种程度，不要过分勉强啊，尽到自己的这个能力，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你不要怕我这个用出去自己将来匮乏没有用了，来，那你不要有这个顾虑的，你这样做的话，将来会源源不断的，不会匮乏的，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效果。除了这个以外呢，最根本的呀，能够这个我们。修佛就要断烦恼啊，烦恼就是根本的贪是最重要的，生死就是在这个贪上面的。这个病也对治掉了，明心见性， 我们讲的最迫切的，我们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你这个病你能够对治到它相当程度的话，那我们往生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三连，下次我们再继续。